我们上个礼拜呢，谈了爱跟恳求。那这个礼拜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是信心跟恳求。当你面对一个非常爱你的人，你真的还需要非常的恳求吗？这是我一个疑问啊，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到大，都告诉我们说呢，祷告要情辞迫切啦，恳切的祷告啊，好像是我们面对一个呢不义的官一样，那我们必须呢几乎是强迫他来听我们祷告。但从圣经里面来看呢，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从圣经里面来看啊，经过这么多年的信仰的感觉啊，我总觉得说这样的祷告让我非常的困惑，因为你的祷告不是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是好像你面对一个呢一直不想理你的人，你必须放声大哭了，不断的恳求了，他才会来答应你。那我总觉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第一个，耶稣基督今天呢，耶稣基督已经在替我们祷告了，他已经在神面前替我们祷告了。所以我常想说，如果连他的代求都没有功效，那我们祷告有什么功效呢？连耶稣去求情都没有用，你以为你真的能够打动神什么吗？那第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天发生多少事情，那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神在暗中保护了我们，在暗中成全了我们，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那难道只有你知道啊？我今天头痛，这事情你知道了，结果呢变成是这件事情呢是神最不理你的，你必须要放声大哭流泪祷告，神呢还不见得呢会答应你。那你每天呢整个精神呢就放在你这一件你知道的事情上面，反而不会去感谢那些几百件或几十件每天神暗中保护你的那些事情。所以发觉这样的祷告让我们跟神呢其实呢很难建立起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从小到大啊，在这个教会里面参加过很多祷告会，我小时候的印象到现在，我那时候才十几岁，看一些哥哥姐姐们啊，为了要求圣灵，哇，那个真的是拼到我，你看已经过了50年了，我印象都还很深啊。我在想说他们到底是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这么样的来，人家说神在熬炼他，问题是这么多人，神为什么要特别熬炼这么的一个人，他又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人。那你就看他这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最后都不晓得说他到底还能不能在教会里面。我早听过很多的不少的故事啊，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被教导，只要你祈求神必定会答应你，只要你相信得着了神必定会成全他，那你呢要有信心，你要祷告。今天神会不答应你是因为你信心不够，因为神要熬炼你。当然呢这个勉励别人很简单，但是等到这个事情是临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比如说我所认识的大部分都是父母生病，父母生病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打击，所以呢他们不断的恳求神呢，尤其如果说父母还不是那么年纪大的时候，求神医治，祷告迫切恳求，到最后呢还是走了，年纪不是说那么老就走了，这个对儿女呢打击相当大，打击相当大，从此呢他们就离开教会了，离开教会了。所以我想说，因为我们被教导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被教导的关系，而不是本来的信仰，我总这么觉得了。你看今天基督教这么多的教派，你在哪个教派长大你就有那个教派的形态，不是吗？在我们这个教会长大的呢，祷告一定要出声，要很大声， 而且要拼大声的、哦、才表示说你看你圣灵充满，你很虔诚。我们不会，我们几乎不会安静的祷告，甚至我们觉得说安静祷告好像没有在祷告，一定要让圣灵来替我们祷告，所以呢一定要哇哇哇哇哇让圣灵去祷告，然后自己呢头脑里面在想说啊，今天聚完会要去买什么东西，反正有圣灵带球嘛。这是我们所受的训练，我们从小被这么教大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教派长大的人呢，我们不会，几乎不会不出声祷告，总是要出个声音。而且呢如果人多的时候呢，越大声越好，时间越长呢越有功效，要不然呢就禁止。就是我们是准备跟那个人拼了，跟我们对面的那个人拼了。我就像那个一些宗教一样啊，刻苦己心啊，用锤子打自己啦、啊、弄到我很痛苦，来看呢你会不会呢同情我一下。这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所以在这样的祷告里面，你很难感受到对方是爱你的。因为什么呢？都是经过你千辛万苦呢，不断的恳求呢，才好不容易哦来了。所以你这种祷告没有办法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因为你不相信，你若不说他不会答应你。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才问了一个问题，说彼得捉海面，他掉在 海中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耶稣就救了他。那我就问啊，如果彼得不讲这句话，耶稣会救他吗？那我们有个年轻人说不会，还是不知道。我想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反应，因为我们已经被教导了，你必须要喊，你若不喊呢就没有神迹出现。那你能够喊的是什么？你只能喊你知道的那件事情。你几百件，你一生当中，或是你一天当中几十件你不知道的事情，你没有喊，难道神都没有帮助你吗？所以我们就养成一个习惯了、啊、凡是我所自己知道的，我需要的，我就不断的喊，没有时间去感谢。我们不会再感谢的，我们的祷告没有什么感谢，因为我们一祷告呢就准备拼了，就准备拼了。好，我小时候人家还教我，你就跪跟神耶稣，跟耶稣说，你若不给我就不起来。我都试过这种东西，我都试过。而且有很多人呢、啊，我们那时候很多同伴也是这么试啊，就是跟前面那个人拼了、啊、就拼了、啊、完全没有个爱的感觉。难道在爱里面需要拼成这个样子吗？难道父母一定要你不断的这样子跟他使命的拼，他才会答应你吗？他难道都没有替你预备任何东西吗？所以这个会让我反省啊，反省说祷告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那件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做祷告吗？我想这个很难，很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祷告起先应该不是为了要祈求，必须要听你一样，而甚至心里想说我若不这么做的话呢，他应该不会回答我，那这个爱就建立不起来了，爱建立不起来。如果你每次的祷告是刚好相反，我知道神爱我的，我知道耶稣在替我祷告，那我继续祷告是为了什么？我要跟他倾诉，就像我跟一个朋友知道一样，我跟朋友倾诉并不指望他一定要帮助我什么东西，只是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告诉你，要不然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也做不到。但是也因为我跟你倾诉，在这倾诉当中，纵使你从来没有替我解决一件问题，但是我却得到了安慰的，我却得到安慰。那更何况我们所面对的是神。所以当爱跟恳求这个两个东西其实是不能并立的，没有办法并立。当你面对一个爱你的人，他是不可能让你恳求的啦，他是在你还没有恳求之前，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为你预备许多了。就像我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说，刚开始杨荣盛啊，刚开始的时候 刚生出来哦，我又去帮开个户头，因为我想说，如果不替他存钱的话，哪一天他跟我说爸爸要去美国留学，我怎么会有钱？对不对？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替他存钱，就替他存。这个他从来没有开口跟我要，但是呢，我已经替他预备了。一个人啊，都尚且有这样的爱对他的儿女，何况我们的神？难道一定要你大声哀哭恳求他才会答应你吗？所以我很希望说，没有错，你跟朋友讲话到时候你会讲到哭，都是一样，但是不同的感情，这是一种倾诉的一种释放的哭泣，而不是一种跟一个好像不理你的一种对争啊，一种抗争啊，就来拼命看谁比较有耐力。所以我小时候是人家是跟我说，跪下去祷告，你就跟神说，你就不给我就不起来。我用尽各种方式，也看尽各种方式，到最后觉得说，我发觉到说，其实这样的祷告，越祷告呢，有两个结果，要么不是离开神，要么就是相当的质疑，相当质疑，因为他一切都认为说是我求来的，是我求来的。所以我坚信我所知道的东西，他已经不再觉得说这里面有什么爱了，是因为我求才有啊，不是因为神爱我。好，那接着呢，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信心跟恳求。其实信心跟恳求其实也是一种没有办法并列的东西。当一个人有信心，他会去恳求吗？如果你对我有信心，如果你对我有信心，你会每天来恳求我吗？我说啊，请你呢，明天我比如说我请林武说，林武明天请你帮我修一下我家的后天了、哦、修一下我家的门。难道你跟他讲完以后，你晚上就打电话说林武，不要忘记哦，后天哦，到我家修门哦，然后再隔一天再打电话林武，不要忘记哦，你会这样子吗？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对这个人有信心的话，如果你对这个公司没有信心，你当然会一直打电话提醒、啊、对不对？到最后呢，前两个小时还会写个 email 给他，或是一个 distro 给他，说不要忘记啊，今天呢要到我家来修门了、啊，对不对？所以当你对这个人有信心，你有可能对他是恳求的吗？有没有可能？我想这个应该是不会的。你可以跟他倾诉，但是呢，你不会跟他恳求，这是不同的。就像你跟你朋友在讲话讲到痛哭，这是一种释放的倾诉，而不是面对一个你不想他到底答不答应，你至少跟他拼了、啊，拼到你也痛苦，他怎么样不知道了，这样的一种恳求。好，那因为我们被教导，总被教导就是祷告一定要情辞迫切。我总觉得说这四个字呢，从我小到大，我就看到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呢，不断的被强调，祷告要情辞迫切、哦、所以呢，我们祷告一定要非常的大声。尤其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我看在门外哈、哦，我们都以这个为自夸嘛，说你看我们会来祷告，那个马路上的人都以为说我们教会要打雷了，不是吗？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拼命喊呢、啊，拼命喊呢、啊，情辞迫切。哎，等到有一天我在想，如果一个朋友、哦、来跟我要饼呢、啊，这种喊法的话、哦、我马上打电话叫警察来。你这个只是莫名其妙嘛，对不对？你跟我要饼呢，你是来求我的呢。你却死命敲死命喊，也不管说是这个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样要我有难堪起来，因为我怕吵到邻居，只好难堪起来替你开门。怎么会这样的祷告啊？等我更长大的时候，尤其来到法国，因为在台湾都一直在教会里面长大，到了法国自身来到这个地方，它的好处是什么？我就可以看很多的宗教，很多宗教， 我刚才说我们这边没有聚会点，尤其是法国又是个天主教国家，我去看他们的弥撒，看他们的聚会，这是一个两千年的教会，不会倒的教会，两千年没有倒的教会。我几乎没有听过一个天主教徒出声祷告，你没有听过吗？天主教徒，我很惊讶。哎，我说为什么他们会堂这么的肃穆，这么肃静？为什么？那人家这样信仰不是好好的吗？当我到了莫斯科，到了俄国，我去参加东正教，我很惊讶，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安静的，哎，都是站着。那个东正教是没有椅子坐的，全部站着。我说这种聚会能够聚会多久？那我们基督教的朋友也是一样，大家都是安静的，都是安静的祷告。但是唯独我们从小被教一定要情辞迫切，神才会答应。问题是，难道神都没有答应他们吗？当然了，我以前会认为说神没有答应他们，因为是他们是传的是异端。我以前呢，等到我进入非洲，我才知道说这种话不能说，这种话不能说，因为你今天是随着异端的人走过去的。如果没有这些传异端的走在你前面，你今天进得了非洲传福音吗？他们被杀了多少人？当初啊，为了要将耶稣传进非洲啊，他们被杀了多少人？你今天去哇，很轻松，下了飞机就有很多教堂，就有很多基督徒跟你打招呼，然后你说他们都是异端，只有你是最对。难道他们的工作神都没有垂听吗？那如果只是靠我，靠我们要拯救这个世界，我年轻的时候讲台常常会告诉我们说神会显神迹啦，到末日的时候哗的一声全世界都会相信耶稣了，就像使徒时代五旬节哗的一声就五千人受几千人受洗三千人。我年轻的时候很相信啊，我一直盼望这一天来到，但是呢来到这个年纪，我知道说这个东西应该放在旁边的，它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连我们自己的教会呢都在萎缩，它没有哗的一声长大，没有。现在我们整个教室呈现萎缩的一个状态，别的基督教基本上是还在慢慢的前进，但是我们这个教派呢是呈现萎缩的状态。所以我说很多东西需要检讨，需要再检讨。我们祷告这么大声，这么的迫切，但是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却好像没有别人那么的好，好像没有。我们都好像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跪下来祷告啊，我知道我头痛了赶快祷告，当我没有头痛的时候呢，我几乎忘记了需要祷告，因为我没有认为说我需要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不再是建立关系，而是准备跟他拼命。当我跪下来就是要你答应我，那什么方式呢？就是情辞迫切。好了，那我们来看来看这个故事的由来，我们来请看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这是耶稣说的一个故事。他说啊，你们中间有一个朋友，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个人在他里面回答说，不要打扰我，我们已经关门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第十一、十一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当鱼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想这一节呢，影响我们整个信仰相当的大，影响我们这个教派的信仰相当的大。问题是，你再想想看耶稣所说的故事，你们中间有谁会这么做？哦，有一个朋友来到你家半夜哦，然后有一个朋友呢，你看哦，都是半夜哦。这个朋友半夜来到你家，请问有什么朋友半夜会去到你家？普通朋友会不会？普通朋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会半夜去到你家的那个人一定是跟你最亲密的，因为他无路可走啊，他知道你一定会接纳他，不是吗？所以他半夜去到你家，你会不会犹豫说，哎，你不要进来哦，我已经睡觉了。前面这个人他不会，他朋友来了，他哎，请进，但是呢，我家没有饼啊，我家没有饼了，怎么办？我要去求谁？深更半夜你要去求谁？我们现在假设了，如果你家深更半夜发生什么事情了，你电话拿起来，你要打给谁？你会打一个昨天才认识的朋友吗？不会的，你一定会打给一个你最熟悉的、不怕打扰他的人，不是吗？你纵使打扰他，你都觉得说没有关系，他能够理解，是不是？我在法国有两个经验，两次的经验啊。一次我还没有结婚呢，我还没有结婚呢，住在一个阁楼上面一个小房子，很小，那房子这样，就两边墙壁就这样子而已，一张床啊，短短的，在我的身体的一倍半，就在那里。那我那时候因为去教这些移民的小孩呢法文，结果有个女孩应该是十几岁了，那天晚上不晓得为什么半夜我已经睡觉了，来敲我的门，半夜，是餐馆老板的小孩啊，刚从中国接过来的，敲我的门。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不敢回去，我爸爸对我暴力。我说你赶快进来哦，你赶快进来哦。那个时候你不可能拒绝他，因为他在法国举目无亲啊，你是他除了父母亲之外最亲的一个人，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不管他是怎么样，这个不是情辞迫切啊，这个字的意思不是情辞迫切的意思，是我们发挥的解释，而是完全没有羞耻心，完全没有羞耻的感觉的那种心去找他 OK， 而且在很不适当的时候，因为你这个时候不晓得找谁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已经结婚了，是一个在台湾 的朋友了，也不算同学，就有一次 在某种场合认识，他来到法国，他也结婚了，但是因为家暴他逃出来呢，半夜去敲我们的门，应该是打电话吧，说哎，杨敏，我现在流落街头，可以去你家住吗？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等着啊。所以呢，我那天晚上呢就送他呢去旅馆住，掏腰包啊，送他去旅馆住，因为我觉得说到我家住不是那么的方便，不是那么方便。那你就想，这个人为什么会找你？这个人为什么在三更半夜找你？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帮忙他，不是吗？纵使半夜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也知道你一定会帮忙他，他对你有信心。